亲爱的家人早安，今早我们要进入到读经的进度，在耶利米书39章。39章呢是非常沉重的一章，因为这整个记录到耶路撒冷完完全全的被陷落、被毁灭，然后被管理，而当时的王西底家被掳到巴比伦，看见他的孩子一切的官长被杀，眼睛还被挖出来的一个过程。所以你在读39章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两种眼光来看。第一，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就是说，为什么神的选民、神的诚意、大卫之城要遭遇到这些事情？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还有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这是第一个，我们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第二个，我们要从末世的眼光来看，因为我们今天读38章、39章这两章的时候，在末世还要全部再重新发生，耶路撒冷会被重建，但是耶路撒冷，撒旦将会在这里，敌基督将会在这里自称为王，而那时候耶路撒冷会完完全全的被毁灭，耶稣基督会再来重新的把他的儿女在末世的时候完全遭拒与敌基督征战，都是在这个38章、39章在末世的时候还要全部重新再发生。所以在这段里面，我们要看到神的儿女如何来预备，还有在末世的时候遭遇到这些事情，我们是否也能够像耶利米一样，我们不单只有传讲毁灭的信息，而当敌基督完全在这地上统治的时候，耶利米的信息转变了，耶利米的信息开始去传讲，神必安慰，神必重建，我们要重新归回的信息。所以这两个角度带出来，两个眼光就带出来，今世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眼光。我们先来从历史的眼光来看，第一节到第三节，西底家第9年第10月一直到第11年4月初9，整整有将近18个月的时间，他们抵挡巴比伦来攻打。在攻打的过程的里面，虽然巴比伦有暂时的撤军，所以西底家他们就觉得啊，我们撑住啦，我们没有问题啦，神的城耶路撒冷必定要保守，哪知还是一样，再次来攻打的时候，耶路撒冷就守不住了。在这其中，神到底有什么心意？为什么神的君臣啊，神的君王的臣，为什么最终会被攻陷？那就是因为百姓一直不听神的话，一直不肯悔改，一直拜偶像，所以这将近18个月，甚至是过去10年的时间，先知耶利米不断的传讲悔改的信息，但耶路撒冷不听，神的百姓不听，寻求埃及啦，寻求其他的当时的帮助啦，甚至是寻求经济的帮助、军事的帮助，什么都求，就是不依靠神。所以神要借着这方面，让人彻底的脱离偶像的辖制，脱离人本主义，脱离人在神以外一切的依靠。所以你看，当时第三节，所有的巴比伦的首领都来了。你看到那个几个首领的名字啊，你不要以为那个都是叫名字那么长，那都是首领的名字啊。例如像那个叫做什么三甲尼坡啦，拉莫啦，甚至是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拉沙利啦，这都是当时的什么军长啦、行政的首管啦、管理啦，甚至他们在一些行政的一些的政治的首领，全部都来到中门，就是整个耶路撒冷最主要的地方。人只要厌弃神作王，选择外邦的势力，选择偶像的势力，至终的结局就是1到3节。所以从末世的眼光来看，今天基督徒，我们会不会在神以外一直寻求帮助？我们依靠金钱，甚至基督徒里面淫乱的、拜偶像的、与这个整个世界连结的，甚至以那些神所不喜悦的、污秽的、败坏的、交鬼的这些势力的连结，充斥在神的教会的当中。神要做洁净，神要来了，神要做洁净， 神要做整个完完全全神儿女的洁净，所以为了神公义的缘故，圣洁的缘故，神要除灭一切的污秽和败坏。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因为耶稣基督的到来，神不容许他的儿女继续拜偶像，所以借着这种的以色列的被毁灭，犹大的被毁灭，从此之后犹大国他们不再拜偶像。但是在这末世的期间，现今我们看到他们仍然没有倚靠神，他们虽然不拜偶像，但他们仍然不倚靠神，倚靠科技，倚靠财富，倚靠金钱，倚靠力量，倚靠于政治。所以神在末世来之前，借着敌基督的兴起，神要炼尽教会。所以亲爱的家人，我们一定要预备好，39章所发生的事情在末世还会再发生。西底家他不是什么事都不做，西底家在上一次你巴比伦他们把他们掳掠的时候，这十年来西底家很认真啊，他认真他的国防，他认真他的经济，他认真连结附近的政治，他训练他的军队，他为的一切就是要去抵挡加勒底人，抵挡巴比伦人，就是一抵挡可以抵挡18个月，还蛮厉害的。所以西底家所有做的一切都不是依靠神，他所做的一切只是要提防敌人。基督徒有时候我们会有个错误的眼光，就是哎呀，我们不来依靠神没有关系，但是我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哎呦，有经济的大灾难，那我就多存钱嘛，有食物的危机，那我就多储存食物嘛，哇，末世许多人会来逼迫基督徒，那我就广结善缘，广交朋友嘛。这就是西底家所做的。西底家这十年来的经营，就是做好一切的预备，要抵挡巴比伦人。但是他不知道，神兴起巴比伦人，是因为你西底家不倚靠神，你西底家一直拜偶像啊。西底家才不在乎这些，所以假先知一直讲假预言，平安平安平安。因为假先知看到一切的国防，看到一切的政治，看到一切的经济，都认为我们没有问题了。在末世，敌基督也会借着政治、军事、经济，甚至是食物来笼络神的选民，让你不得不听敌基督的。你在你的额上，在你的手背上都要印上印记，表示你要拜敌基督。到时候一变，他摇身一变，开始逼迫教会的时候，许多基督徒就离道反教。39章发生的事情在末世还会再发生。所以你看第四节到第八节，一直到第十节，西底家见局势不妙，快跑啊，赶快跑啊，还是被追上了。亲爱的家人，是神没有保守吗？是巴比伦人很厉害吗？是西底家的计谋失败吗？不是，是罪孽追上了西底家，是神的烈怒不让西底家逃跑。虽然他逃跑的路线就是当年大卫躲避亚沙龙的路线，但是是罪孽追上了西底家，是神不容许西底家逃脱神所自己兴起的这个工具，就是尼布甲尼撒。所以你看西底家这么被严厉的被对待，眼对眼彼此相看，这个就是耶利米的预言，那是神说的啊。神也说那个西底家要死在巴比伦，但是却看不见那地，就是眼瞎，他的眼睛要被挖出来，这个在神的预言里面早就说到了，早就说到了。所以不是西底家运气不好，也不是神没保守，是因为神早就预言他一定会与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王亲自见面，而且还眼不看见那地。所以我们真的一定要悔改，在末世的时候，神的百姓如果没有苏醒过来的话，39章会在教会发生，会在神的百姓，在基督徒发生。敌基督一定会被兴起的。你透过耶利米书，你透过以赛亚书，甚至以西结书、但以理书，都是讲的最清楚。敌基督是个小角，一开始微不足道，但他被兴起的时候，掌管全世界的政治、军事、经济跟食物。许多基督徒因为惧怕就离道反教，没有预备好。假先知、假教师散播错误的信息，他没有告诉我们末世要做的一个预备，只告诉我们平安、平安、平安， 啊，什么经济大转移啊，是什么基督徒必然要起来掌权啊，我们可以来转变。真正要转变的是人心，真正要转变的是我们对末世的观念，真正要转变的是教会一定要悔改，教会要圣洁。如果这些我们都不转变的话，我们不背起十字架的话，我们不舍己的话，我们不预备末世基督的再来，以圣洁为装饰，装饰教会的话，基督的洁净、环境、敌基督的兴起，都会让教会带来极大的震荡。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如果我们不倚靠在这磐石的上面的话，所以耶利米书39章在历史的眼光来看是非常可怕、沉重、残忍的，但是从末世的眼光来看，这些一定还会再发生，这是必然的，因为教会要被洁净，败子要被除去，唯有倚靠神的、落在地里死的、背起十字架的、常常圣洁活在神的面前的，我们不断传讲悔改信息、圣洁信息、十字架信息的，我们才能够存留得住。我们来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这一段强调的是，虽然有逼迫，虽然有战争，虽然有击杀，但是神要保守属他的人，神一定保守属他的人，而且是很奇妙的保守，超自然的保守。你看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谁要保守耶利米啊？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亲自说要保守耶利米，好好看待他，不可以害他。耶利米说什么你就对他怎么行，哇，太夸张了，太夸张了，是不是？敌人反而来保守我们，这是神很奇妙的作为。耶利米在整个以色列不被人待见，被人关在这个营中，甚至许多的人都是一定要杀死耶利米。这个神的百姓自己在逼迫先知啊，结果这个很迷信的巴比伦王啊，反而这个外邦的王反而来要保守他、保护他。这就是神应许的嘛，因为耶利米照着神的心意去传讲神的话啊。所以在末世，你是要讨人的喜欢，你还是要讨神的喜悦？在末世要讲像耶利米这样的信息，叫人悔改，叫人背十字架，叫人要圣洁，不受人待见的。这个时代人都喜欢听成功的教导，人都喜欢听丰盛的教导，人都喜欢让你肉体听起来很舒服的教导。谁喜欢听一个整天叫我们悔改的信息呢？谁在这个时代喜欢听十字架的信息呢？谁在这个时代喜欢去听那个致死老我的信息呢？不见得受欢迎啊。但是你要知道，我们只要讨神的喜悦，在末世我们是蒙神保守的一群人，神会运用超自然的人，会用超自然的这种的环境，甚至连仇敌都要被神兴起起来来保护我们。这就是神的作为啊。你看十五节到第十八节，不是只有保护耶利米而已，古时人以伯米勒神都要保护他。为什么？因为在耶利米受灾难的时候、被监禁的时候、被人逼迫的时候，只有这个以伯米勒站出来为耶利米说话，他斥责那些拘禁先知的这些首领，他斥责西底家，你说你们都是行恶，你们会被神给修理的，真的。果然神就保守他。你在末世的时候，你不要轻忽，你跟那些真实传讲神的信息的先知，你与他们一同站立，你保护他们，你有能力去兼顾他们，神就保守你。你看在德国纳粹在逼迫犹太人的时候，有些英国人、有些德国人起来保护犹太人，神也保护他们十分平安。你一定要去看见这件事情。你在读整个39章的时候，你不要只有看到历史，你在39章你在读的时候，你在最后四节你都看到了神说话。在整个39章这么沉重的历史的记录的上面，在15节、16、17、18节，你看到神的名再次出现，神的话， 神的应许，对不对？神必然的搭救，神的保证，都是在这第四节全部说出来。所以亲爱的家人， 你不要害怕，你真的不要害怕。神说必然要保护，必然要拯救，你不会倒在刀下，你会以自己的性命为掠物。这就是什么？即使你被掳到了巴比伦，你也会被保护。即使环境很恶劣，异国他乡，你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害。有时候西底家所做的，就是今天基督徒所做的。西底家所做的，就是为自己的安危做一切的保护，拒绝去听从神而来的信息，他只要听那些肉体的信息，好听的信息，平安的信息。结果呢，至终连他自己跟随他的人，相信西底家的人，至终全部都被杀灭。然而相信耶利米先知的，保护耶利米先知的，甚至为他做记录的，真真实实诚诚实实跟随神的，相信神的，顺服神的，得到存活。他们反而被保守在巴比伦70年，在这70年的当中，他们生儿育女，他们至终回来重建耶路撒冷。所以从末世的眼光来看，这一切好像历史都发生，但是你今天所读到的耶利米里面所读到的应许，所读到的这些的预言，在当时的历史并没有全然应验，因为这些都要在末世的时候还要再发生，那个时候这些的应许应验才会全然的应验。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从末世的眼光来看耶利米书，你一定要提醒自己，在今天的教会里面有没有这样，我有没有这样，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提防敌人，为着未来而预备，但我所做的都不是依靠神，不是回转到神的面前，不是舍己，不是致死我的老我，不是开始过圣洁的生活，不是警醒度日。你所做的一切的防御，至终敌基督通通都要吞灭跟夺取。那我们所做的一切不岂不枉然？所以亲爱的基督徒们，亲爱的家人们，在末世我们一定要明白，耶利米书39章不是只有历史的眼光，你要有末世的眼光。在我今天我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在神以外我寻求倚靠，在神以外我寻求我的安心？是不是金钱是我的放心，银行里的存款是我的放心，我认识的人脉是我的放心，是不是呢？是不是工作是我的倚靠，房子是我的倚靠，在神以外我找到一切让我安心的？我是不是开始拒绝听那些舍己致死己的信息？我是不是拒绝那种要圣洁，要我在神的面前谨慎度日，背起十字架来诚诚实实跟随他的信息？我是不是开始去没有办法去分辨假先知假教师他们那些贴近肉体的信息，还是我能够真实的去清楚的分辨从神而来，传讲悔改，传讲神的心意，让我们回转到神面前倚靠神的信息？我能不能分辨？在末世这都至关重要，非常的至关重要。39章我们不要只从历史来看，39章从末世的眼光来看，你真的会在神面前真的会跪下来说，神啊，洁净我，神啊，现在就来震撼我的心，现在就在光中来审判我，光照我，我里面有没有不讨你所喜悦？我里面有没有在你以外寻找依靠？我里面有没有对金钱的依靠胜过你，对人际的关系依靠你，对我所把握的事情多于依靠你？那么主啊，在你末日到来之前，敌基督兴起之前，你先来洁净我，洁净我，洗净我，让我能够背起十字架舍己来跟随你，让我圣洁的来跟随你，让我能够熟读你的话语，知道敌基督兴起的过程。五原来是要来炼净教会，主啊，现在就来炼净我们的教会，现在就来炼净我们的家，炼净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的儿女对末世有预备，让我们的儿女在工作的选择，在他财富的选择，甚至在人际关系的选择的时候， 我们一直存着基督要再来的眼光。求主把这个圣洁的眼光给我们，好叫我们去能够看见39章在末世再发生的时候，我们真真实实的预备好，因为我们的脚站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的上面。阿们。